今天我们看的是用新的眼光看新约，看整个新约的概论。我们今天看的是有一卷独特的福音书其实每一卷福音书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神太大了，那神造我们都是很特别的，所以用我们的眼光看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神也是不一样那如果你看到上一次我们讲的有三卷福音书三卷福音书讲的都蛮类似的可是今天我们看的约翰福音这卷跟其他三卷就很不一样。上一次我们大概讲了一下，说三卷福音书主要讲的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比较少讲到他在耶路撒冷。但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他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在讲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在加利利的部分很少。那他为什么这样写呢？有他的用意因为约翰他在写耶稣的时候大部分讲到他在耶路撒冷的情景那他在耶路撒冷他怎么样的情况他会去耶路撒冷呢？他是过节的时候会去因为在旧约里面讲到说以色列的男丁一年要去几次耶路撒冷
三次
一年去三次朝见神那神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在那里所以不管是逾越节或者是五旬节祝棚节三大节讲到旧约节期三个最重要的耶稣都会到耶路撒冷我们中国也有三大节对吧？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知道有三大节一个叫逾越节一个叫五旬节，一个叫祝棚节逾越节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哪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在这个旧约讲到逾越节是犹太历，是跟我们的中国是很类似中国是以农历阴历来看所以犹太历也是以阴历来看，那逾越节就是在正月十四号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代表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流出来那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出埃及之前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宰一只羊羔，宰了羊羔之后把血涂在门框跟门楣门楣上这样子就好像我们中国过年的时候有什么
春联
我在想说春联这个东西说不定是犹太人带进来也不一定犹太人他们很早很早就到了中国在宋朝的时候可能就有他们的一些资料他们来到开封在河南那边有很多的犹太人犹太人很会做生意他也融入中国的有一些习俗那过年过节想说你们既然过年跟我们很像逾越节也是在犹太人来讲的话是他们一月的时候每年的一月，所以我们过年到就写春联吧写春联，然后也许是这样子来的那逾越节他们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他们离开。为什么讲逾越呢？逾越就是越过去越过去，就是以色列每家的门口有涂那个血羊的血，那有面命的天使来的，他看到这个血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跳过去如果他没有看到血的话他就要进去击杀那个长子所以为什么讲到逾越节，就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前那个晚上的时候那个神的使者经过他们那里就越过去，他们就长子就没有被击杀，可是埃及呢所有的长子都被杀了所以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埃及，是因为法老的长子也被击杀了，所以法老受不了了，说你们走吧，本来法老都一直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所以像逾越节还有另外一个是五旬节，五旬节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收割五旬节就是要献出熟的果子给神有一个叫出熟节，另外一个叫五旬节那出熟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三天，所以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耶稣是被钉十字架之后第几天复活？第三天复活所以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就是出熟节，所以你看耶稣复活的时候就代表他 这个果子熟了啊。所以以色列每个节期都有它代表的意义。还有另外一个节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以色列人要去耶路撒冷朝见神的，就是五旬节啊。五旬节，让另外一个就是祝棚节啊。祝棚节是在比较年秋天的时候啊，所以前面是在春天春天的节期，后面是在秋天的节期啊。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耶稣到耶路撒冷过节去了啊。所以大家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把这个放在心上啊。那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是约翰啊。那约翰他是耶稣的门徒啊。那耶稣的门徒当中啊，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那每个门徒跟耶稣的关系也不大一样。有没有跟他比较亲密的几个？有三个啊。如果你注意到有三个门徒常常跟他很亲密的是哪三个？约翰、彼得跟雅各啊。因为常常耶稣只带这三个门徒去啊，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也带这三个啊，然后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带这三个，还有一次雅鲁的女儿啊从死里复活，他也是带这三个啊。所以约翰他算是跟耶稣是非常的亲密。还有一个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啊，让十二个人跟耶稣坐在一起，有一个跟他靠的最近的是谁？就是约翰啊。那在他在描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要说，哎，他就靠到耶稣的怀里啊，就靠近去表示他就在他旁边啊。然后彼得也当耶稣说你们有一个人要卖我啊，那彼得说，哎，就问耶稣到底是谁啊。所以谁来问呢？就是约翰来问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耶稣并没有跟其他门徒讲，但是他跟约翰讲。那约翰，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也读到啊，约翰福音当中并没有提到有一个门徒叫约翰的啊，所以表示他是个作者，他也不方便把他自己写出来啊。但是他写其他的作者的其他门徒的名字，比如说像这个拿但业啦啊，像腓力啦，像彼得啊、安德烈等等，他都有记到啊。那但是他的名字就没有记到，如果要记到他的话，他就会说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注意看哈，在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约翰哈，这个刚开始在讲的时候，他说施洗约翰来，这个使徒约翰不要跟施洗约翰搞混哈，施洗的约翰来了，他把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之后呢，啊，其实当时跟随施洗约翰的有很多人啊，那称为施洗约翰的门徒啊，所以当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他说，哎，你看到这个神的羔羊啊，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看第二十九节，这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然后之后他就向这些人宣告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是用圣灵啊给你们施洗的，那他就是神的儿子啊。第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讲到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啊，然后他看见耶稣在那里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耶稣最早最早的门徒就是这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啊。那耶稣就转过身对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的要求说，哎，拉比啊，你在哪里住？拉比的意思是老师啊，夫子啊。然后他们就跟耶稣同住了啊。然后第四十节那边讲，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我们知道啊，十二个使门徒的当中的一个是彼得的弟弟啊。那另外一个是谁呢？就没有讲到底是谁啊。那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使徒约翰啊，因为约翰写的东西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啊。亲身经历的是讲到说有两个门徒跟耶稣那天住在一起的，一个是安德烈，那另外一个是谁？那就是他不是听那个人使徒讲那个门徒讲的哈，而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话，他是最早跟随耶稣的，所以他也看见过耶稣受洗，看过好多好多啊。所以甚至说耶稣行了神迹哈，神所有的神迹他都有看到，因为一开始他就跟着耶稣啊。所以他能说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水变酒，在迦南的婚宴啊。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人讲说，哦，耶稣行了好多神迹，你知道，有时候以讹传讹啊，话有时候讲多了啊，好像耶稣什么都能够做。 哇，他从小他就能够行很多神迹奇事啊。但约翰说不是啊，这个使徒约翰他说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啊，是他在迦拿的婚宴。所以第二章就描述一件事情啊，讲到那个迦南，耶稣带着那些使徒们去的时候啊，他行了一个神迹，在第十一节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啊。所以耶稣行了神迹是在他这个受洗以后才行的啊。那如果我们再来看他的经历，就是耶稣三年半在这世上服事的时候，这个带着三个门徒啊，走遍各村各乡各地啊。那到后来我们看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所有门徒都跑光了，对不对啊？门徒跑光了之后还跟随耶稣的有没有？在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面前啊，有耶稣的门徒当中有没有在跟着他的？有一个就是约翰啊，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啊，第十九章，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十九章二十六节讲到耶稣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啊站在旁边，这边有看到耶稣所爱的门徒啊，那耶稣所爱的门徒是指的谁呢？就是约翰啊。那因为这个约翰福音到后面我们看到好像有人提笔哈、啊、把他代笔把他写下来哈、啊、因为他讲到说啊，写这件事情的人就是那个门徒啊，所以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那个指的约翰啊，也站在旁边，然后对他母亲说啊，母亲看哪、啊、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啊。所以这边就看到约翰最后啊，还是跟随耶稣，跟随到他被钉十字架为止啊。然后呢，耶稣就把母亲交托给他啊。所以在历史上，教会历史有提到啊，那玛利亚后来就是跟着约翰一起住啊。虽然耶稣的兄弟也有好几个兄弟啊，像雅各等等，但耶稣也知道说将来雅各也会殉道啊。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会读到那个耶稣的弟弟。啊，那个雅各就是初代教会的领袖，叫雅各的那一位啊，后来他也殉道了。那殉道的话，母亲怎么办呢？就他知道最后能够活最久的是谁，就是约翰，所以他把母亲交给约翰啊。所以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哈、啊，那约翰就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当时的门徒并没有在当时受到屠杀啊，他们安全的离开。所以玛利亚啊，在历史上讲到说，她也是被约翰带到一个地方叫以弗所，以弗所。所以她经历到很多的情形啊。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个跑去看的是谁？跑到坟墓里去看的是谁？就是彼得跟那个门徒哈、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啊，在第二十章，然后讲到耶稣复活啊，第七日的第一日清早。然后抹大拉玛利亚就说：“哇，这个耶稣哈、啊、不见了啊，有人把他的身体拿走了。”然后就跑来见西门。第二节，西门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又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就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他们就跑去坟墓里看啊，两个人同跑，那门徒跑得比彼得快啊，可能他比较年轻啊，然后先到坟墓啊，但是他没有进去，彼得进去了啊。所以也是一样哈，那他看到了这个坟墓是空的，后来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也在场啊。那耶稣在加利利跟几个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也在场，耶稣升天他也在场。那后来我进到使徒行传，你看到五旬节那一天他也在那里啊。然后耶稣后来彼得传道有3000人信主，后来过了没多久彼得又到圣殿里去，他是一个生来瘸腿的啊，能够行走。那约翰也在那里啊，还有那个福音后来传到撒玛利亚去啊，那使徒们他们就派彼得跟约翰去那里看，哎，这些撒玛利亚人信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那约翰也在那里，所以他看到教会的复兴啊，教会福音的广传很多事情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后来啊，教会受逼迫的时候，约翰也在。有些门徒没看到啊，因为他们很早就殉道了。最早殉道的是谁？最早殉道的12使徒当中是哪一位？
应该是彼得
啊。最早殉道的那一位是约翰的哥哥，叫 雅各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我们知道说这个门徒争相为大嘛，对，那约翰跟雅各他求耶稣什么事情？你德国的时候，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右边，两个位置都给他们占，兄弟占据了，那其他人坐哪里呢？好，那结果呢？神耶稣有没有让他们坐左边右边？耶稣让他们第一个殉道的就是雅各哈，最后一个殉道的啊是约翰哈。你看在第十二章哈，那时希律下手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就讲到这里，所以他亲眼看到这个他的哥哥被杀啊，然后也看到教会有很多的逼迫啊，逼迫甚至在尼禄皇帝啊，在西元64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全面性的逼迫啊，那特别在罗马的地区的那个基督徒啊，那在各地也是一样，陆陆续续都有逼迫，他都看到了啊，那很多的这个使徒啊，他们都殉道了，彼得也死了啊，等等等。他也看到圣殿被毁，所以他经历非常多哈。那一直到他自己本身到了90几岁的时候哈，他年纪很老了啊，他又再受到一个逼迫啊。在教会历史提到一件事情，世界历史也提到啊，有一个皇帝叫多米田啊，多米田皇帝在当时罗马有一个规矩，就是每一个皇帝死了之后呢，你就变成什么？变成神啊，你的像就会运到有一个地方叫万神殿，在罗马有个万神殿，把所有的皇帝当作神来供奉啊。你如果当神好不好？很神气，对不对？有人在那边哦，膜拜你，膜拜你，对不对？可是这个多米田想说，哎，当神是不错，我先当皇帝，以后当神嘛，对不对？可是那是我死了之后才能当神啊，这样子有没有感觉到那个乐趣？也感觉不到这个乐趣啊，那怎么办呢？他就宣布下一个命令说，我不要等到我死了你们再来拜我，什么时候就要拜呢？我现在就来拜我。所以每一个不拜的话就杀杀杀杀啊，所以当时又受了很大的逼迫啊，很多不拜他的，我们看到有犹太人啊，还有基督徒那些不拜他，那最后就受到很大的逼迫啊。那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约翰啊，他也受到逼迫，但是因为他年纪很老了，所以他没有被杀哈，他是被放逐。那被放逐到哪里呢？到拔摩岛。所以启示录哈，我们所看到的启示录就是他在拔摩岛所写的哈，这是他年纪已经很老了哈。那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啊，在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这很好翻哈。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启示录的作者就是约翰哈。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啊。所以启示录的作者就是约翰啊，还有约翰福音的作者，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这都是约翰所写的。那你看到启示录耶稣呈现出来的哈，跟他在福音书上所呈现出来很不一样的。在福音书呈现出来，他是一个很柔和谦卑，是一个木匠啊，木匠的儿子，然后人们都不尊重他，他像个仆人啊哈、啊、然后风尘仆仆，他虽然是王对不对，但是他却娶着驴驹子啊。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讲到他是王，可是他很谦卑的来，然后最后呢他是很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是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来的目的是要成为神的羔羊啊，来赦免，来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啊。那启示录就讲到说耶稣还要再来，那耶稣还要再来的话跟第一次不一样，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话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啊，荣耀的君王，他是个神的儿子啊，所以人看到他的时候就哇不得了啊。你看那、他提到说啊，他看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啊，然后第七节我们直接看到第七节啊，看啊他驾云降临，就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就是啊，从天上荣耀的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那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样，在旧约里面有提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他驾云降临，这是他第二次再来啊。所以我们对于旧约圣经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我们知道他也来两次。 他第一次来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他第一次来的目的是什么？要拯救啊。因为最终的话，我们知道最终有个幕后的审判，最终的审判。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其实在盼望说，弥赛亚来就是要来施行审判啊。但是神在施行审判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做了拯救的工作。所以这拯救的工作也是弥赛亚做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他说，我来不是要定你们的罪，对不对？我来的目的是要什么？使你们因我得救啊。在约翰福音3:17啊，我们读约翰福音3:16很会读，对不对？3:17是什么？就是那个哈，因为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什么？叫我们因他什么？因他得救啊。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什么定世人的罪呢，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最终他要来是要实行审判，但是他来审判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他是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要审判，所以审判的事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启示录你会读到后来有一个末世啊。幕后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有一个审判啊，有个白色的大宝座。但是之前呢，他所做的啊，他是一个羔羊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可是启示录讲到耶稣的时候，他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啊。然后呢，接下来哈、啊，看到我约翰9啊，就是你们的兄弟和你们一同在患难里啊。然后呢，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然后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声音大声说如何如何的哈。然后12，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然后转过身看到什么呢？哇，7个金灯台啊，这个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啊。他在灵里面看到一个很荣耀的东西啊。那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啊，你看到那个人子的意思啊，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上，耶稣称自己称是什么？
人子
啊，他说人子，我是跟你们一样是人的儿子啊，因为好像人子啊，好像耶稣的那一位哇，可是又好像不是。你看他长的样子是什么？身穿白衣哈、啊，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就好像是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的，哇，耶稣好像是很荣耀的那个情形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向约翰启示，你看他就是那位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的经历蛮特别的，就是他不只是看到耶稣在登山变相，他也看到啊，这个耶稣幕后他要来做的事情啊，就是要做一个审判的工作啊。那他非常的严厉，非常圣洁，非常公义啊。然后他责备几个教会啊，那几个教会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就会看到他怎么样责备这些教会，但是叫他们悔改啊，然后最终是要他们得胜，可以得到奖赏。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经历是很特别，他知道这位耶稣啊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经历，他的看见啊，他的得到的启示会比其他的使徒来得更深刻啊，更强烈。因为神让约翰一直存留到他年纪很老了，然后把很大的啊，这个把啊耶稣自己的启示向他显明啊。所以他后来写的这个约翰福音跟约翰书信，你就看到哦，这不一样。为什么约翰福音开始他会写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就跟马太啊、路加啊，还有马可写的不一样啊。马太的话就会说哦，耶稣的家谱如何如何，他还是看到耶稣是个人啊。但是约翰呢，他一看是什么？从耶稣是神的眼光去看，一看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的1:1啊，他1:1写起来就好像是创世纪一样啊。太初有道，创世纪1:1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哈、啊，这个1:1哈、啊，我们有时候后面几节没有记起来没关系，1:1要把记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所以他一讲说一开始有什么？ 有道，什么这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人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一点哈、啊，道可道什么呀？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哈、啊。道那个《道德经》老子所说的，那开出有道，然后讲到这个道哈、啊，跟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听到这句话就昏了哈、啊，这你到底讲的是什么哈、啊？他意思就是说，太初的意思就是一开始，啊，最早最早最早开始的那个点啊，有时间有空间，之前这个世界都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都没有，无形的一个状况。那忽然之间开始有形了啊，有个起初，有个起点，有个起点的时候有什么？开始出现的是什么？那个叫做道，然后那个道呢，与神同在。道跟神同在，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然后讲道就是神，那我们读这个就说啊，这句话不合逻辑啊。为什么不合逻辑呢？可是这句话就是一个奥秘啊，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就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因为道，你看到是一个叫做道，一个叫做神，这是两个，对不对？道与神同在，表示这是两个不同的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什么啊。那表示他们是两个，可是道就是神啊，所以就好像我们念逻辑哈，一 A 就是A 跟 B 对不对？有两个东西 ，A 是非 B 嘛，对不对哈？啊，那既然 A 是非 B， 那 A 就怎么样？不等于 B。可是这个是 A 是非 B 啊，然后呢 A 又是等于
哦，
这就是不合逻辑的一种情形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讲到说啊，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其实这必须你被圣灵开启你才能够明白啊。然后后面也讲到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不只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其实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发现圣父圣子圣灵都一起在创造啊。还有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道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话，啊，英文的话叫 word，w o r d 哈、啊。那如果是讲到希腊文的话叫 logos， 好、啊、logos 道好、啊。那什么叫道？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不会讲话？我们为什么要讲话？讲话的目的是要什么？沟通，表达啊，意思是表达。所以意思就是太初有道，一开始的时候神他将他自己给表达出来，所以神借着创造可以把他自己表达出来。你们有没有从所创造的东西看到神啊？有人看到有人看不到啊？创造这不是大自然一切都好好的吗？很多科学家啊，当他越认识神的创造的时候，就越觉得说哇，有一位神啊，有位那位很奇妙的神啊，在罗马书那边讲到说哈，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怎么样？
明明可
知的，借着什么？
所造之物
哈，叫人怎么样？
无可推诿。
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有太阳、月亮？你就这样子蹦出来的吗？啊，你为什么会出来？为什么会一个猴子在那边蹦蹦跳跳？你说猴子是因为一个石头蹦出来的，对吧？神话故事啊，孙悟空就这样出来的，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吗？一定有一个造物的造物主哈。所以圣经上讲到说，你借着神所创造的，你就可以看到感觉到神哈、啊，神的永能跟神性就知道哈。因为所有被造的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他来了，对。可是因为我们人犯罪，就跟他有个隔绝哈、啊，所以他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再一次恢复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哈、啊。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来，那讲到这个世界是原来是他所造的，可是世界却拒绝他啊，不要他，因为我们犯罪了啊，我们就跟他隔绝了。那可是他却成了肉身啊。如果你注意看到第十四节啊，道就是这位神啊，他就成了肉身，肉身就是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啊，然后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说神要把他显明出来，神要告诉我们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神啊，因为人是受造的，神是超越的，人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的，没有办法跟这位神啊能够有个交通互动啊。那可是 耶稣来了就是要把他显明，把神显明出来啊。如果你看到第十八节啊，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才将他表明出来了。第一章十八节。所以耶稣来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啊，不只是拯救救赎我们，还有一个要住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将神启示出来啊。将神启示出来就是将神的属性啊，还有神的作为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圣洁的，神是荣耀，神是公义的啊，然后神是良善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啊，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然后他所做的就是爱我们啊，爱这个世上的一切啊，然后他要救赎我们，他要买赎我们啊，他要恢复更新我们等等的。所以耶稣来的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啊，就是他要啊把父给表明出来。那约翰福音写这卷书啊，我们看一下他的目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啊，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三十节啊，三十一节。所以约翰他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啊，把耶稣的事情啊讲得很多啊，他讲的并不是很多，讲了几样啊，但是他写得很详细很深刻啊。你看第三十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在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那位救主啊，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那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啊，不是我们旧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啊。那我们看一下哈，他和其他的福音书一样哈，那约翰福音被写成的目的就是要见证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的目的也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看马可福音呈现出来跟约翰福音呈现出来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对错好坏的问题哈，也不是比较的问题，而是神他要给谁就给谁啊。神透过约翰他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那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由于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启示，不同的经历，所以我们看每一卷福音书呈现出来的耶稣就各有不同，其实每一卷福音书都是独特的啊。那约翰所要呈现出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啊。那他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啊。约翰的印象最强烈啊，因为约翰一看到耶稣的时候马上就跟他住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常常会读到说，哎，神啊，他很乐意跟我们住在一起。神现在住在哪里？他在天上，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他很乐意跟我们与人同住啊。所以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他要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从耶稣的教导啊，我们看到耶稣行了一些神迹，在三卷福音书上讲到耶稣行好多神迹啊，可是在约翰福音你看到耶稣行的神迹不多啊。一般来讲我们讲他有七件神迹，不过加上他的复活有八件啊。那其实他行的这些神迹里面啊，我们看每一件神迹之后他就有一些教导啊，或者是约翰他就写了一些啊评论啊，为什么耶稣行这个神迹。譬如说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五饼二鱼的神迹目的是要让人吃得饱，对。可是他神迹行完了之后他就讲了一大篇道理，讲什么呢？我是从天降下的什么粮食哈 啊就是，然后以色列人说，哎，我们祖宗也吃过这从天降下的那个叫玛拿啊。但耶稣说不是，你们吃了玛拿还是会死掉，但是你们吃了我的话就怎么样，永远不死啊，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等等。讲了一些话啊，犹太人就傻眼了，不讲这个还好啊，我把你行神迹就好了，我们吃你的饼就好了，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啊。哎，结果你一讲说我们要吃你喝你啊，然后永远不死，他们就想不透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真理啊，所以耶稣行的神迹都有他的用意啊，就是证明他就是那位神啊。 那所以耶稣约翰呢，我们看约翰他只选择几样神迹啊，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每一件神迹都显明哈神的神性跟他对人的心意啊。第一个我们看到哈，我们可以把这7个神迹哈把它记下来，在讲义上面看到哈。第一个他行的神迹啊，被约翰记载的有个叫死水变成酒啊，所以他能够使物质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啊，表示他掌控这个自然的定律啊，因为创造是由他来的啊。所以我们人不可能做创造的工作，但是他要怎么样创造，怎么样改变自然律，他都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血变为酒，就是显出这个只有神可以做得到的啊。啊，另外一个他医好大臣的儿子啊，在第4章那边提到说啊，他行了第二个神迹，就是医好大臣之子啊。那他医好大臣之子的时候，是当他跟他的儿子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啊。”诶，怎么你还没有按手在我的儿子身上，你只讲了这句话，难道事情就会成就吗？结果事情果然就成就了啊，这就印证了他说有就有啊，他命立就立，这个是神的一个属性啊，他既然说了，事情就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读到百夫长啊，记不记得有个百夫长，哎，主啊，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一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的病就必好了啊。那这表示只有神才能够做到。那另外一个讲到说他医好啊38年的瘫子，在约翰福音的5章，一个必是大慈啊，带一个印象啊。那医治是神的一个属性啊，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向他们启示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什么拉法啊，耶和华拉法啊。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他是喂饱5000人啊，在第6章那边提到。那这个喂饱5000人，他用的方式就是他那个是无变为有，对不对？怎么一个小东西不断的一直产生这个物质啊？然后并显明说他是从天降下的粮啊。那从天降下的粮啊，就启示到我们吃了它、喝了它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啊。还有一个是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约翰描述的就是他行在水面上。啊，在一号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啊，他就在水面上行走。哎，在水面上行走，他为什么要行这神迹？那他特技表演吗？特异功能还是什么？因为圣经上讲到一件事情啊，在约伯记那边讲到说哈，神哈他步行在海浪之上啊。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哈，在约伯记的第9章，约伯记哈，约伯记是在诗篇的前面啊。第9章的第8节哈，他独自铺张苍天啊，他能够行各样的创造的神迹啊，然后呢步行在海浪之上啊，你要行在海浪之上，你要抵抗这个地心引力，对，那所以这个只有神能够做的啊，那他去改变这个自然律，所以他行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印证他是那位神啊。还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行那个神迹，就是他是生来眼瞎的啊，瞎眼的眼睛得看见。那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很奇怪的啊，就是涂了唾沫，对，在和泥给他，然后弄到他眼睛上，结果呢他就好了。好，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很不卫生嘛，我们看好像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敢不敢这样说？哎，敢学他吗？我们学不来啊，不敢做这个事情啊。我们曾经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常常帮人家祷告，病得医治，但是他说这个东西他好像不大敢做啊，说如果碰到一个瞎眼的啊，竟然耶稣他做了这个事情。那我们知道说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造人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对不对？所以耶稣也是用地上的尘土。那在讲到这个瞎眼的时候，他是生来眼瞎的，有可能哈，你们有没有看到也是生来眼瞎，他生来是没有眼球的啊，没有眼球，所以你要用一个人工的那个义眼啊，去装在上面啊。那所以生来没有眼球的话，那神要让他有，怎么用什么方式呢？用地上的尘土嘛啊，当初好像少了一个东西，那就代表啊，过去神曾经用尘土造人啊，所以他用泥土使生来眼瞎的能够看见，表示哎，他就像过去神所做的是一样的啊。那另外一个他行的神迹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那他这个启示说生命在于他，复活啊也在于他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 那我们生命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他来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当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就活了。那但是如果神收回他的气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就死了。所以生命跟这个权柄都在他。所以你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如果你再仔细去琢磨，去揣摩，去体会一下，你会发现这几个神迹都是在印证他就是那一位神。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他特别强调的很多事情的一点是他说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看在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弥赛亚，他会不会说敲锣说我就是弥赛亚敲锣打鼓说哎，你们来相信我，他特别这样说，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也很奇怪，因为你必须要人来说你，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见证，我们讲见证的意思，这样子。你自己如果替自己做见证的话，算不算数？不算数，你要看别人怎么看你，最重要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他说，你看第三十一五章三十一节，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法院不会采纳我的见证，我替我自己见证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另外一个为我做见证。那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所以你看到有哪些人给耶稣做见证？你看到他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约翰凭什么为耶稣做见证？因为约翰是什么？神所差来的。所以其实你要见证耶稣，是谁来见证？是神来见证，不是人的见证。所以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对不对？我也不受从人来的见证，人的见证怎么样都不算数，我高兴看你顺眼，我说好，我们拥护你，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见证是要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所以你看到约翰嘛，约翰为什么能够为他做见证？因为有一个人，曾经为他做见证，这个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看到如果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所以我们做见证记得，必须要从神那边来的，一些启示来的开启。你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有没有为主做过见证？我有，我有为主做见证。我做的见证是怎么见证？是这样子，有一个姊妹，这个她的婚姻出了一些状况，跟丈夫，吵架那 我怎么办呢？我安慰她，劝勉她。我后来说，哎，这样子，听说信耶稣不错，信了耶稣之后家庭都和乐美满，哎，你不妨去信耶稣。我那时候还没有信的时候，就这样子跟他说，这样是不是做见证？但是真正的见证，神要看的见证是怎么样？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比如说别人怎么样说的。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说，你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说我人子是谁，不然的话就是道听途说，这个到底是真是假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但是门徒为耶稣做见证的，耶稣不是马上叫他们马上替我做见证，他说等到圣灵怎么样从天降下，对不对？你们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我的见证。所以只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可以做见证。因为哎呦，那位就是神的儿子，我确定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看到真正为主做见证一定是要从神来的，约翰是，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还有谁给他做见证？你看这个第36节五章三十六节，你们到约翰那里你们都喜欢他，但是三十六节讲说我有比约翰怎么样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什么事呢？就是我所做的事。所以耶稣做的事情也是他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我就是父所差来的，因为圣经上讲到说，当他能够按着，行了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其实，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有一位叫尼哥底母的，对不对？ 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他跟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哇，夫子，我看你真是从神那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事情，若不是神同在，无人能行啊。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也是为他做见证啊，耶稣所说的话啊也是为他做见证啊。那个耶稣也自己曾经跟啊以色列犹太人讲说：你们听听我所说的话啊，你们如果啊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们就知道我的话到底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啊。所以条件是，当我们愿意立志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那位弥赛亚啊。那另外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啊，在第37节啊，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神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有啊，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呢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你看，连神都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不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更要为耶稣做见证啊！还有另外一个啊，谁为耶稣做见证？第39节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什么？就是这个经啊，就是这经啊。所以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谁为耶稣做见证啊？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啊，15章啊，我们看15章，约翰福音的第15章26节啊，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奉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怎么样？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来一定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啊，也要荣耀耶稣。然后接下来27节，你们怎么样？你们也要做见证。那你们怎么做见证呢？你一定要圣灵在你们身上啊，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啊，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啊，你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记得哈，我们讲到为主做见证，一定是要有神来的印证啊，那不然人的见证都是不能够完全算数的啊。
所以这个你刚刚讲1章6节那个约翰记得
是施洗约翰，对，施洗约翰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约翰记得哈，都是讲的施洗约翰啊。那他自己不讲他的名字，他只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啊。那为什么讲耶稣所爱的？哦，好像有点啊，蛮高抬的。其实这个可能是他的门徒写的，约翰的门徒在讲到这个约翰的时候，啊，他说你不要写我的名字啊，不要写，那怎么知道是你呢？对不对？那他就写耶稣所爱的啊。那有一个绰号叫做这个施洗，对不起。使徒约翰有一个绰号叫做爱的使徒，爱的使徒，为什么叫他爱的使徒呢？ Beloved 啊，就是耶稣所爱的 Beloved， Beloved 是耶稣爱的，或者说啊，因为他有一个口头禅，他动不动就说什么呢？他说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啊，有没有一个人常跟你讲说亲爱的亲爱的，除了你的老公你的太太之外啊，但是约翰呢跟每一个人都说 Beloved 亲爱的亲爱的啊。所以后来讲多了哈，人家就说哦，他是beloved disciple 或者 apostle 哈，爱的使徒，所以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这样的就知道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约翰福音蛮独特的，就是他讲了很多的犹太的节期啊，犹太的节期一般我们在旧约才看得到啊。那三卷福音书上我们看到讲到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服事，在加利利啊，那不像在犹大或者耶路撒冷，你到了耶路撒冷的服事，通常是因为你要上来过节啊。那因为耶稣来哈，他是成全律法，所以他行事为人是一定是不会违反律法。所以约翰那边有很多讲到节期的事哈。如果我们看看哈，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一开始就讲到哈，约翰福音的第2章的第13节啊，犹太人的什么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看到哈，也上耶路撒冷哈。那另外一个啊，我们看到这个第4章啊，主知道法利赛人受到门徒施洗如何如何的哈，然后他就离开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表示他去犹大通常是去那边过节的啊。然后在第5章他也提到了啊，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啊，第5章第1节，这是以后有没有？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他又上耶路撒冷去了，不知道哪一个节期，有可能是逾越节。那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在第七章啊，然后第七章，然后这次以后耶稣就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啊。那因为犹太人想杀他，可是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好，现在你要过祝棚节了，对不对？你非得上耶路撒冷不可啊，人家杀你怎么办呢？啊，那他的兄弟也讲说，哎，你应该要去啊。但是耶稣说，不是你叫我去的，我是我要去我就会去的啊。然后第十节讲到说，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着去，是暗的去了啊。那这个是讲到是祝棚节的时候啊。然后如果我们看到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所以耶稣在那边过了祝棚节啊。所以有好几个地方就都讲他过节啊。如果再继续看下去哈，还有一个节啊，叫光明节啊，在第十章，第十章的第22节啊，在耶路撒冷有个修殿节，这个是旧约没有记载的啊，是在后来啊，在西元前165年左右的时候啊，犹太人所定的一个节期，就纪念圣殿啊再次被洁净的啊，就是那个卡努卡的这个节期啊。所以在圣经上记载了有这个三个节期啊，那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啊，因为在圣经上讲到节期就是代表耶稣啊。那个如果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读圣经哈，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如果神开启你们哈，你读圣经，不管旧约、新约什么哪一卷书，很冷僻的书卷，你都可以看到耶稣啊。但是这个需要圣灵给我们开启啊。包括我们饮食的条例都跟耶稣有关系，包括我们守的节期、安息日、月朔啊，都跟耶稣有关系，献祭等等的。你看，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16节啊，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什么？后世的影儿啊，那形体却是什么？”却是基督后世的影儿，就是将来要成就的那个事情的影子。所以圣经只是一个影子啊，但是实体是什么呢？实体就是耶稣，就像我们一个人是一个实体，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人家先看到我们的什么影子。你看到影子，你就可以推想到说，哦，那个实体马上就来了啊。所以在哥罗西书啊这边讲到的，不管是月朔、节期、安息日，律法上、圣经上所讲的东西，如果我们被开启，就可以看到耶稣。所以逾越节，你可以看有没有看到耶稣？看到他是逾越节的什么？羔羊，去除去世人罪孽的。五旬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那位使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赐下圣灵给我们啊。他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所以门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叫圣灵降临日啊，充满那个门徒啊。还有祝棚节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跟耶稣有没有关系？耶稣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哪里？住在我们当中。祝棚节是纪念耶稣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自搭帐篷啊，但是神跟他们住在一起啊，这样子。所以祝棚节的意思就是，哎，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读到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启示录第21章第3节，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什么同住啊？他要与人同住。所以你看到这些节期啊，我们看到耶稣了啊，看到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死啊，怎么样赐下圣灵，怎么样他要跟我们同住啊，怎么样洁净我们。修殿节我们可以让他怎么样洁净我们啊。还有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有个一些比较特别，就是很多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啊，是这个所没有记载，三卷福音书上没有记载啊。那还有一些很细节的事，譬如说像耶稣洗门徒的脚啊，只有在约翰那边有啊。还有讲到说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新命令，别的福音书上都没有写，只有在约翰写啊。那新命令是什么？叫我们彼此相爱啊。三卷福音书传福音太快了，太急了，马上去传，忘了，哎，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去使万民做门徒，记得啊，可是忘了耶稣给我们一条什么新命令，是叫我们什么彼此相爱啊。 所以后来这个约翰把它写下来啊，所以我们称为这个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新命令叫做大诫命。诫命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啊，使命是叫我们去传福音啊。但是不要忘了啊，你去做了大使命之后却没有做大诫命，那不行啊。所以约翰福音他把这个三卷福音书所没有所漏掉的很重要的啊，他就把它写下来。那他也提到说啊，耶稣回到父那里去，主要是干什么？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怎么样？哎，为我们预备住处啊，将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啊。那这三卷福音上也没有讲到啊。还有耶稣也介绍圣灵啊，讲到他是保惠师，他是从父那边来的，他会使我们成圣啊，他会跟我们住在一起啊，等等的。然后讲到耶稣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为他做见证，他要荣耀耶稣哈，他会使人知罪，然后会使人明白真理哈，他会给人家生命哈，给我们能力等等的，这些哈都是圣灵的工作哈。那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上才看得到的。还有一个，他为门徒代祷啊，他为门徒代祷的时候，我们看他很长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可以说这是个大祭司的祷告啊啊，真是这个三卷福音书上没有写的，但是他的名字写的非常详细啊。而另外我们看到耶稣哈，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哈，就是讲到他跟父神是同等的。约翰讲说耶稣哈，耶稣提到一句话说，我与父原为什么？原为一。那犹太人听到这话就怎么样？生气，马上拿石头就要打他啊！你说你跟父原为一，这是亵渎的话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当他讲了这句话，犹太人马上就拿石头想杀他，你怎么可以讲这些话啊？然后因为犹太人不敢称神为父啊，但是这个耶稣却讲说，哎，他就是我的父，不只是我的父，还是你们的父啊。我们看一下他讲啊，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啊，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说你啊，玛利亚想摸他啊，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啊，也就是谁？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跟神就有关系了啊，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谁？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啊，你凭什么成为神的儿子呢？因为耶稣怎么样在我们里面，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很简单不是吗？啊，我们会不会为什么有永生？因为永生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啊。如果你没有耶稣，你有没有永生？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啊。所以当我们有了耶稣的后，我们就有永生，我们有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有没有平安？最近有没有平安？有，那表示耶稣在你里面。哎呀，最近忧虑很多，表示什么？哎呀，耶稣跑哪里去了？不是耶稣离开你，是谁？是我们忘了耶稣啊，把耶稣说，哎，耶稣对不起，对不起，我最近很忙啊，你到旁边去一下吧。好，所以他讲的说神是他的父，其实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哈，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那他提到好几个地方哈，犹太人看了都很生气的，就是他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显给他看哈。我们看到有很多次犹太人想要打他，就是因为他讲他跟父的一个关系啊。他说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哈。这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节讲到神。耶稣跟他的父一样有这个权柄啊，你看都是在第五章哈，你把这个第五章好好的看看啊，父给子有这个审判的权柄啊，那所以就是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啊，那听见我话又信差我来者都就有永生啊，父怎样让自己有生命啊，就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信子的你就信父，看见子的就是看见父啊，认识子的你就认识父。所以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讲说，哎，求主将父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么说？ 哎呀，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你知道吗？不知道，看见我就是看见什么？看见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啊，耶稣他是跟父合一的。还有一个啊，这个耶稣讲到他是他的神性的时候啊，他讲到一件事，就是说他说到几句话，讲到我是啊，犹太人当初很忌讳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啊，我们可能没法体会啊，可能因为犹太人或者是在当时希腊人或者亚兰人他们讲的语文啊，你譬如讲到我是，英文的我是叫什么
I am
那我一定要讲我是，中文一定要讲我是嘛，我不能只讲是，你就是到底谁是，他是，你是，我是，到底是谁啊？你 am 的话就一定是什么
I
就是 I 就是我了哈，哎，谁在这里 am 你就知道说是啊，你不能讲 are 或 is 对不对？你讲 am 就知道是我了，对不对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讲也是一样啊，他们在讲我是的时候就只能讲动词，因为动词就知道这个字指的就是你，因为第一人称单数嘛啊。但是如果你讲我是的话，你把我加上去的话，犹太人是最忌讳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我是啊，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这个字很奇怪啊，有个人名字叫什么？他叫我是，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表示说我是的意思，表示这个神的名字是不受到定义的啊。我是，我可以什么？我什么都是啊。我是。你缺少平安的时候，我是什么？我就是平安。你缺少喜乐的时候，我就是喜乐啊。你缺少得胜，我就是得胜的旌旗啊。讲到耶和华尼西，我是旌旗；耶和华拉法，我是医治；我是平安；耶和华沙龙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人就不是哈、啊，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名字是跟着你对啊，名字跟着你还可能还不够，可能到后来人家这个名字好像配跟你都不上在一起。我叫你小黑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皮肤黑黑的，对。我叫你四眼啊，因为我戴眼镜，对。我叫你大头，啊，我叫你长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就定义一个人啊。可是神不能被定义啊，所以他讲我是的意思，他是什么都是啊，他是万有的啊，他是包罗万有的。所以犹太人他们不敢讲我是这个字，可是耶稣在很多地方讲我是啊。就印证他就是那位哈、啊，那位神哈、啊，还有所以很多地方当他讲到说他用我是来回答的时候，他们就要拿石头来打他啊。那还有他讲了几个地方哈、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世界的光啊，我们看讲义就好了哈啊，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哈、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哈。啊，我是生命啊，我是葡萄树。从这几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七次啊，他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旧约里面讲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什么的啊，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就显明他就是有神的那样的一个属性啊。那有几次哈、啊，他讲到我是的时候哈、啊，比如说他有一次在讲到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我了啊。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是啊 ，I am 啊。那这个有人们就拿石头要打他、啊，你怎么讲敢讲这句话？你自称是神啊？还另外一个是当兵丁要来抓拿他的时候啊，耶稣说啊，你们找谁？找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又讲 am 啊，他讲 I am 啊。大家安静的时候，这个他们就倒在地上了。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他启示到他是神。好，另外一个，我们从这约翰福音有提到说哈、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哈、啊，耶稣与父神合一啊，讲到我与父原为一，他提到。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圣灵跟父也是原为一，因为圣灵是从父那里出来的啊。那也讲到耶稣跟圣灵是合一的啊，因为耶稣称圣灵是另外一个宝贵师。那圣经有时候提到圣灵的时候，讲到耶稣的灵或者神儿子的灵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启示讲到三位一体的启示。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不只是三位一体啊的神，他们彼此合一，还有一个我们要跟神合一。那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为什么能够有永生？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跟神合一啊，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为什么可以得荣耀？你知道荣耀哈，在旧约的时候哈，旧约的时候神他不把荣耀分给别人哈。那但是呢，我们看在新约的时候哈，他说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哈，我已经赐给他们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得着荣耀？是因为合一哈。你看第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怎么得到荣耀呢？就是因为他们跟神合一哈。所以在第二十节哈，他讲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边所讲的是在灵里面的合一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合一的先决条件，并不是说哎呀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打一样的领带，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先跟谁合一？都跟神合一。你跟神合一，他跟神合一，我也跟神合一，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彼此合一，对不对啊？就像我们现在 internet 啊，那个网路啊，你打电话到隔壁的邻居，是不是从窗墙壁里面打个洞，然后接条线给他，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你的电话要打到哪里去？打到电信局那边去，对不对？然后电信局的话又是再传过来的，所以你打到隔壁是跟打到这个台湾、打到中国的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但奇怪了，隔壁反而有杂音，对不对？打到台湾生意怎么那么好？好，所以其实意思就是我们先跟神合一，我们就能够彼此合一哈。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你们可以慢慢看啊。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有神各样丰富的属性、良善的属性都在他里面。那他要把这些东西启示给我们，而且要把这些给我们的方式、给我们的条件呢，就是我们跟他合一啊。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结论啊。约翰福音他是从因的角度来见证耶稣啊，他不管怎么样都是讲他是神的儿子，已经知道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对不认识神啊，或者没有经历神的人，你会觉得是很抽象，会摸不着边际的。可是对蒙恩的人而言，会觉得很踏实啊。所以约翰把他所经历的耶稣见证出来啊，所以我们圣徒为耶稣做见证，也是因为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啊。但每个人所经历的恩典啊会有不同。我们看到约翰很有特殊的经历，对不对啊？我们会不会很羡慕约翰的经历？很羡慕约翰经历，对啊。但是哎呀，约翰这人将来如何，我们很关心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但是耶稣怎么说啊？与你何干呢？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哈，哇，他这个经历太神奇了，太特别了哈，怎么会把耶稣讲的那么清楚啊？认识的那么，我们太羡慕了，对不对？那这个彼得啊，彼得跟他是一伙的，可发现说，哇，这个人怎么知道的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啊？那二十节，彼得转过来哈，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啊，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很关心他的，可能很嫉妒他，我不晓得啊。然后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我来的时候怎么样，与你何干？你怎么样？你跟从我来吧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经历，哇，太奇特了，太了不起了。但是呢，与我怎么样？与我何干？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去经历神啊！我们怎么经历神？就是去跟从神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世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啊，有很多属灵人，他们有特殊的属灵的经历啊。但是我们当然也很羡慕，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经历是他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都必须自己亲身去经历神。怎么样去经历神？就是跟随他啊！所以。耶稣对彼得讲，你跟从我来就好，约翰的事你就别管，那是他的事，与你何干啊？不管他的启示多大多大多大啊，都没关系啊。但是你跟从我，我会给你那个我所要给你的这些启示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啊独特的主观的对神的经历啊。福音书也是一样啊，我们看有四卷福音书，也有个很独特的福音书，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能够写出福音书出来啊。 我们也能够要做出见证，不能够每次做见证的时候说，哎呀，耶稣哇很棒啊，你去看马太福音那边说的，哇他好爱人，约翰福音说的哈，或者谁说的哈，牧师说的，哎，你自己要有亲身的经历啊，你才能够为他做见证啊。所以别人的经历好的啊，客观的一些经历不错，给我们当参考啊，给我们一个亮光开启，让我们也愿意快跑跟随主啊。所以当有时候神吸引一个人的时候，哎，他的经历让我们也很羡慕，也愿意像他一样，哎，但是他那个经历是属他的啊。所以我们这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属灵人啊，我们也都很羡慕他们啊，但是我们毕竟我们自己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约翰福音这本独特的福音书，希望每一个人啊，你们也有自己独特的啊经历，独特的福音书也可以写出来。好，我们就讲到这里。